书接上文，这林大牙也不简单，他要收买张海清，兄弟长兄弟短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他收买张海清没什么用，充其量张海清是个狗崽子，主要是冲他大哥老北方。那老北方人强马壮，几千弟兄能打呀，威震辽西。如果他能把张海清给收买过来，就等于呢收买了张海天。假如说这张海天真把人马拉过来，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，那自己的身价跟现在不一样了，日本人对自己就更加看重了。如果是做买卖的话，这买卖怎么做怎么得赚。其实他也不傻，如果说失败了，这张海清也没什么了不得，把他放了等于放个屁，顶多搭几句话费点吐嘛，等于少碾死一个臭虫也相差无几。所以说他是假亲假近呢、拍着张海清的肩膀，兄弟长兄弟短，趁机还做了一套宣传。他说咱中国人完了，就得归日本人统治啊！你别看日本人个小，他聪明啊，迟早有一天中国就是日本人的，咱就得听日本人的话，吃喝不愁。再说兄弟，人生一世图个啥呀，不就是吃喝玩乐吗？你说投胎一次什么也赚不着，年轻轻的把命再搭上，你说这是何苦呢？是是是是，林司令说的是千真万确。好兄弟，咱哥俩一见如故，我呀把你给放了，请你回去转告你大哥，日本皇军大大的欢迎他，至于我们更是欢迎他，希望他早日来归。我这人吐吐嘛是个钉啊，咱对天盟誓，如果你哥哥老北方能来，我一句话委任他中将师长。还有那个向青山，向青山来了也是中将师长，那些弟兄们起码是少将旅长。兄弟，你现在就是少将旅长，将官也不小了。至于你下边什么团长、营长、连长、排长，你随便封赏，你看谁合适就任命谁，你说了算。怎么样？另外我还请示东洋人，你们这个师早晚叫无兵师。张海清听不明白，林司令，什么叫无兵师啊？我解释解释，就是你哥哥领导这师里的没有兵，都是官儿。现在的普通大兵就是普通的弟兄，至少是副班长、班长、副排长、排长、副连长、连长、副营长、营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、参谋长，最次的也叫他整个参谋干一干，所以叫无兵师，全是官儿。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！我谢谢林司令，林司令真是格外开恩。那还用说，咱哥们儿谁跟谁？刚才我说了，我吐吐沫是个钉，说话就算数。你看我说话就等于是日本人说了话了，我在东洋人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。兄弟，你什么时候走？司令，我归心似箭，如果司令相信我，马上我就想走，回去急于见着我大哥，把您的话我捎回去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准备！他把参谋长叫过来，嘀咕了几句， 这张海清也不知道准备什么，哎，时间不大，拿来三件东西。头一样，100块银元，夸往桌上一放，兄弟，带着他做零花钱吧，这是给我的。给你的，有钱大家花呀，不过这是小钱，多了你拿不动，将来咱哥们是一家人了，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，咱这钱呢花不完啊。另外你看看这个，说着递给张海清一把枪，木头套。张海清打开套拽出来一看，好家伙，一把德国造大镜面插梭20响盒子枪，又叫匣子枪。这枪可厉害。哎呦，张海清当土匪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枪呢，真是爱不释手啊。那枪简直溜光赞亮，跟镜子一样，都能照进人去。这司令，这枪你带回去，转赠给你大哥，这是我给他的见面礼。这枪是德国造啊，小机关枪一样，看着没，带快慢机的，把快慢机一拨，要快有快，是要慢有慢呢，那棒极了，打得还远，劲儿还大呀。像咱这号人哪离得开枪啊，这算见面礼儿。门前还准备了一匹宝马，那是日本司令赏给我的，我舍不得骑，也转赠给你大哥，那是脚力啊，一会儿我陪你去看看。哎，等到了门口一看，哎呦，这匹马是高头东洋大马呀，白鼻梁，四个白蹄儿，浑身上下是火炭红，鬃尾乱炸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牛皮的鞍子，锃明瓦亮的马镫，怎么瞅怎么有三分龙态呀、啊！张海清乐的嘴都闭不上来了。哎呦，我谢谢林司令，谢谢林司令。这都是见面礼啊，拿不出手去。但是有一个要求。希望你哥哥尽快做出决定，好吗？要么咱是朋友，要么咱就是冤家对头，兵戎相见。我全懂了，我全懂了。那你愿意动身，我就不送了。多谢林司令，后会有期。他上了这匹宝马，快马加鞭，一溜烟离开沈阳城，赶奔潘山县沙岭镇。路上无话，回到他们的驻地了。这一路之上啊，这张海清就不住的盘算，回忆林大牙说的那些话，心说这林大牙也够意思啊，没见面那会儿恨死他了，恨的有时候我半夜做噩梦我都把他掐死，这一见面这人不错呀，很够义气。哎，你看我哥跟他一点交情也没有，出手大方，一张嘴委任我哥中将师长，我就是少将旅长啊，官不小啊。哎呀，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价，过去就是土匪，说句好听的话是义道，绿林大侠那算个屁呀，这阵真正当官了，那大金杠子一扛，大战刀一跨，出入官府舔胸别肚，带着一大帮护兵，多威风啊！这事儿可也不错，要不回去试说试说我大哥，干脆把柳子拉出来，就投靠林大牙就得了。他心里反反复复的思索着，但他又不敢说，他知他哥的脾气，一句话合不来。他哥把眼珠子一瞪，就需要了自己的小命。回到沙岭镇呢，他不敢急于见他哥哥，回到他自己的驻地，把他最好的几个朋友给请来了。这几个人一看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大哥叫你去买药怎么样？都买来了， 把那药都卸下来了，在马背上驮着呢。哟，这匹马不错呀，哪儿弄的？嗨，有些话咱屋里说吧。到了屋里，往炕上一坐，摆了一桌酒席。这张海清居中，二话没说，把枪拿出来了。你们先开开眼，瞅瞅这什么枪啊！这些人眼睛都放着亮光了。哟，这家伙事儿太带劲了。大伙轮流看，张海清就说：“别走火，别走火啊！里边是满槽的子弹，这是德国造，大镜面匣子枪，那跟小机关枪差不多少。这在哪儿弄的？”林司令林大牙赠给我哥的。你见着林司令了？见着了。我把你们哥几个找来呀、啊，就是说说这个经过，你们听我讲啊。他就把被捕的经过，林大牙怎么请客，怎么跟他说的这话滔滔不断，跟在座的几个人都说了。这几个人听的是津津有味儿。最后张海清把100块大洋往桌子上一拍，看见没，一见面人家说小意思拿不出手，就赏给我100块大头。
真的，
这一说这林大牙跟传说不太一样，此人很讲义气。
嗯，
很讲义气，这就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。那么哥哥你的意思是啥呢？
我哥几个没外人啊，我在路上就想好了。你说咱好几千人马，缺吃少穿，是不是面临困境啊？咱平心而论，就咱这点人想抗日，想把东洋人赶出沈阳，那不笑话一样吗？哎，咱们也得有个归宿啊。我就想，如果我大哥同意，咱们真归了林司令，不愁吃喝啊，都官一下子。咱这没有兵了，最小的是副班长，要不就是参谋，你说多光荣啊。我又在想，人生一世得对得起自己呀、啊、要吃不着喝不着玩不着乐不着多委屈呀、啊、你们说呢？这几个人听着有理，不住的点头。不过大哥，这些话你也就是跟我们哥几个说，你敢跟大蓝把说吗？大蓝把那就是张海天呐、啊、你敢跟大哥说吗？大哥爱听行了，大哥要不愿意这可危险呢。
是啊，我有顾虑，我也不敢见我大哥去。我跟你们商量商量，咱拿个主意。
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咚咚咚咚，咵，门开了，把炕上这几位吓得一愣，抬头一看，正是大蓝把张海天、老北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老北风怎么来的？这几天他就着急，他盼着老四张海清快点回来，怎么几天不回来？难道出了事儿了？叫他买药，这药买到哪国去了？每一天他都关心，派人私下打探。刚才有人看见张海清回来了，向他做了禀报。呵，老北风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心说老四啊，你什么东西呢？我这等着你回来呢，你怎么回来连我的面都不见呢？你扎在哪个王八窝里头去了？他妈的，这个小子真他妈可恨。本来老北风脾气就暴躁，领着一帮人来学嘛张海清，果然在住处把他给堵上了。张海清还真就怕他哥，一看老北风出现在面前，他赶紧下了地把鞋穿上了。哥，我回来了。骂了个巴子的，你怎么回来不急于见我呢？我还挂念着你呢。哥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想回来喘口气儿，我多少得点感冒了，我想抽口烟儿， 而后向大哥再禀报，哥哥您这时候就等不及了。老北风往桌上一看，满桌的吃喝，那还有一把枪，这怎么回事？哥，您别着急，您坐下，您听我说。刚才呀、我正跟几位弟兄讲述经过呢，我也不瞒着了，咱长话短说，我一进沈阳城，就让日本人把我给逮住了，好悬没把我收拾死。后来日本人把我转给了林大牙，哎，那林大牙就是那林印清啊。林大牙对我够意思，请我吃的饭，洗的澡，给了我100块大洋，这支枪就是他给的，外边那匹马也是他给的，都叫我转赠给哥哥。林大牙的意思是说呢，如果您率的柳子能归顺于他，两家合作，他不会亏待您，委您做中将师长，我们都是少将旅长，咱这块没兵的师，最小的是副班长，希望哥哥您能给他个回信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北风不听还的罢了，老北风听完之后眼珠转悠转悠，老四啊，你怎么认为的？喂，我能认为啥？我算个几儿啊？全听哥哥您的一句话呀，您往哪儿指我往哪儿走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你挺高兴啊，你对林大牙印象不错呀，是不是？你想叫他收买呀，你也想做汉奸当走狗，是这意思吗？哥，您话说的别这么难听，我没做决定呢，我没说听哥哥您的，我叫你说。这老北风脾气真暴躁啊，没等张海清把话说完呢，他大巴掌就上前，啪，这个嘴巴把张老四揍的就地转了4圈，顿时鼻子口窜血。哥，你我他妈打死你！他回手就学嘛，要有木头棒子就是木头棒子，有什么家伙事是什么家伙事。那几个人一看不好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手下留情！大哥使不得，大哥使不得。四爷呢，也就是叨咕叨咕，他没有当汉奸的心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大哥，留情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以免伤了弟兄的和气。
我告诉你，老四，你别打歪歪点子，你那心里稍微一动，要想做汉奸，我可告诉你，我翻脸不认人。我老北风抗日就抗到底，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，哪个要背叛我，就是我的仇人，就是我亲爹二大爷，我要把他枪毙。他说话真压茬呀，这几个人吓得直冒虚汗，抖一耳战，谁也不敢吭声，就那黑龙张海清吓得扑通也跪下了。哥饶命，哥饶命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不是那意思，你也有花花肠子，100大洋没收，枪马我留下，来人，关他的禁闭，叫他反省7天。
他亲兄弟关了禁闭了，严加看守。哎呀，方才吃酒的那几人吓得不知道命运如何，老北风网开一面，不怨他们，所以没加责备。他气呼呼回到自己的司令部，往炕上一坐，怎么想怎么别扭，心说林大牙，林大牙还行哎，从我身上下了功夫了，想要使用离间计，想收买我，门都没有。我老北风什么人呢？铁骨铮铮啊！你那点臭钱，你那个臭官算个屁！我怎么的也不能叫你收买。可恨这老四，他还动摇了。但又一想，许多烦恼事涌上心头。手下几千弟兄啊，虽然力气一齐来了，吃喝穿样样都得需用钱呢、这钱从哪儿来呀、我既然是大蓝把，
我把弟兄们领到抗日这条路上了，我得给找出路，起码得偏饱肚皮呀、啊。哎呀，以我这点人马对抗日本鬼子，简直是力不从心呐、啊！将来路在何方呢？哎，怎么办呢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、啊！老北方真睡不着觉了。就在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刚打了个盹儿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告。报告司令，我们抓住两个可疑分子，两人两马两支枪，现在把他们捆上了，交给司令发落。啊，干什么的？凭他那口气是官面来的人，我们没听太清，好像说是警察。什么？哪来的警察？警察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压下来。顿时老北风就不困了，拿湿毛巾擦了擦眼睛，穿好衣服往这一坐，这屋里就升了堂了。两旁弟兄各拿刀枪，跟那森罗店那小鬼差不多少。今儿这天有点发阴，屋里点了几盏灯，往外头一看，弟兄们吆五喝六推进两个人来。为首这人是个大块头，身高在1米9左右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粗。这人是十分的威武，穿着老百姓的服装，背五花大绑，往脸上一看是剑眉大豹子眼，骨鼻梁大嘴叉厚嘴唇，长得是堂堂一表，看上去不到40岁。在他身后那个人稍微矮着半头，长得是小巧玲珑，宽肩膀，小细腰，白皙的面皮，一对小眼睛透着十分机灵，也穿着老百姓的服装，也被五花大绑。他的弟兄推推拥拥进来，跪下，这是我们司令大当家的，跪下跪下。两个人是立而不跪，可是不行啊，到了人家的1亩3分地儿，人家是拳打脚踢，硬是把两个人摁着跪下了。书中代言这俩人谁呀、啊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为首那大块头正是熊飞熊副司令，后边跟那小巧玲珑的是他的卫队长小马，叫马德林。他们是奉了黄显生将军所差来跟老北风接头的，这次可入了龙潭虎穴。